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23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日本提前选举，安倍晋三执政联盟获大胜。美国国务卿特勒森中东之行推动伊拉克同沙特改善关系。美国参议员要求白宫提供美军在尼日尔的更多信息。此外，香港支联会为刘晓波逝世100日举行追思会，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刘晓波发起的08宪章争取实现中国宪政及民主才是真正的中国梦。他解释说，
我们不希望见到人民再受到奴役，自由继续是被剥夺，大众继续是活在压迫和恐惧之中，这个就是真正我们的中国梦。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执政联盟在星期日的提前选举当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到他得以继续掌权，并且推动解除日本和平宪法对军队所施加的限制。安倍晋三星期一在东京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面说，这次是他们获得的一场非常大的胜利，他必须谦卑面对这场胜利。在今年9月底，随着公众对安倍晋三在北韩核威胁问题上面的强硬立场表达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安倍不等议会任期在2018年12月结束就解散了议会下院，以便号召举行上个星期日的提前选举。根据日本公共广播机构 NHK 的消息，安倍晋三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党以及他的盟友公明党赢得了议会下院465个席位之中的312席，超过了三分之二多数席位的310席，反对党获得了143席，星期一最终结果仍然是统计当中。对安倍晋三来说，星期日的胜利是一场剧烈的转折，他在几个月之前还陷于国内声称他利用他的公职帮助朋友和家人的丑闻之中，他当时的支持已经低至近30%，并且持续下降。安倍晋三已经否认了这些腐败，但日本共同社一项选民的民调显示，有51%的选民仍然不相信任这位日本的领导人。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日努力改善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的关系，以对抗伊朗在中东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强势。特勒森参加了在利雅德举行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协调委员会首次会议，他对沙特国王萨勒曼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讲双方关系改善表现出巨大的潜力。他提到8月份两国重新开放的一个重要的过境点，并且恢复了巴格达和利雅德之间的直航。
As the Gulf dispute does near its 5-month mark,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concerned.
特勒森又说，这两件事情都代表了他所希望的一系列的改善的关系，加强在很多问题上面合作的更加切实行动的开始。他又说，和伊拉克之间日益增长的关系对于巩固美国的集体安全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一位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又说，美国感谢双方取得的这个进步，并且敦促彼此为这个地区的稳定而扩大这个重要的关系。美国愿意支持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持续合作。沙特国王萨勒曼又说，他们在这个地区正是面临着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企图破坏国家稳定的严峻的挑战。在这个月较早时，四名美军士兵在尼日尔遭受到伏击而丧生之后，几位重量级参议员星期日要求白宫就美国在尼日尔的军事参与问题直言相告。共和党参议员 格里厄姆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分别在 NBC 的会见新闻界节目之中接受采访，表示支持共和党参议员默可恩上个星期的努力，了解关于尼日尔袭击以及美国在这个西非国家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具体的情况。格里厄姆和舒默都表示他们过去并不知道在尼日尔有不少的美军。格里厄姆说他并不知道尼日尔有1000名美军，这是一场没有尽头没有边界的战争，在时间和地理上都没有限制，但是必须说他们知道更多的情况。格里厄姆还说在世界军事上他们并不知道美军到底在哪个地方在做着什么事，所以默可恩将会努力创建一个新的系统以确保他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美军在那个地方，他们会知道有多少人在那里，如果有人在那里死亡，他们不会等到看报纸之后才得知，他们可以这样对家属说美军在那个地方捍卫美国，他们在那里帮助盟友，他们在那里防止敌人用另外一个平台来到攻击美国和美国的盟友。一名美国外交官在星期一表示，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加托鲁尔曼蒂若赴美国旅行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加托在准备前往华盛顿出席一个会议的时候被告知拒绝他入境。鲁尔曼蒂若和他的夫人正是准备登机前往美国的时候被航空公司告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经拒绝他入境。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副大使艾琳麦基星期一对此道歉，他在与印尼外长雷特洛后表示事件已经得到了解决。麦基说加托将军可以访美并没有任何的限制，美国大使馆正是竭力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他们希望这类事件不再发生。雷特洛又表示美国驻印尼大使多洛曼亦都对事件表示遗憾和道歉，但是仅仅是取消了对加托将军的旅行限制是不够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计划继续大幅地向中国提供石油。在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商之后，俄罗斯计划继续大幅提高向中国石油供应数量，增加在中国石油市场的份额。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能源出口进一步面向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主要负责向中国供应俄罗斯原油的罗斯石油公司负责人谢钦最近表示，俄罗斯今明两年以及未来将不断增加向中国石油出口。他的公司今年预计将向中国供应4000万吨原油，明年将达到5000万吨。罗斯石油公司去年向中国出口了3400万吨原油。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BP 的统计，俄罗斯去年总共向中国出口了5200万吨原油，能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将近 14%。 沙特阿拉伯向中国供应的石油数量大约为5100万吨。俄罗斯在去年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商，迄今为止一直保持这个地位不变。能源分析人士说，罗斯石油公司今年向中国出口4000万吨原油，这个数字能够占罗斯石油公司原油开采量的 20%， 以及这家公司对外石油出口量的 32%， 可见中国市场对俄罗斯以及这家最大的俄罗斯石油企业的重要。罗斯石油公司和几家中国主要国有能源巨头都签有长期石油供货合同，甚至还获得了中国公司购买石油的一些巨额预付款。罗斯石油公司未来大幅增加向中国石油出口，得益于这一家能源巨头和中国民营能源企业开始密切合作。罗斯石油公司领导人谢钦9月初随同普京总统访华时，罗斯石油公司与总部在上海的中国华信集团签署了为期五年，每年向华信供应1000万吨原油的合同。同时华信亦都将投资90多亿美元收购罗斯石油公司 14.16% 的股权，为此将成为这家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能源界现在关注的焦点是是否有足够的运输和开采能力来满足俄罗斯雄心勃勃大幅增加向中国出口石油的计划。俄罗斯目前通过远东石油管道、远东港口向中国供油。此外，苏联时代兴建的能源基础设施使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石油输出管道网络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连接在一起。因此俄罗斯石油目前亦都经过哈萨克斯坦注入中亚到新疆的石油管道出口中国。市场分析人士说，如果这三种运输方式不能够满足要求，可能会使用铁路经蒙古向中国供油。几年前兴建的远东石油管道目前全负荷运转输油。俄罗斯目前正在扩建提升这条管道的输油能力。俄罗斯亦都计划将更多的石油注入哈萨克斯坦到中国新疆的中亚石油管道。路透社说，罗斯石油公司正考虑将注入这一条中亚油管的俄罗斯原油数量从今年的1000万吨提高到未来的1800万吨。俄罗斯一些政界和很多分析人士过去曾经呼吁在能源出口方面不应该完全依赖西方。同西方交恶后，俄罗斯更难获得西方的贷款资金。与此同时，俄中关系日益密切，俄罗斯现在越来越关注中国能源市场。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正提升石油开采能力，俄罗斯石油未来会在中国市场占有更多的份额，俄罗斯将越来越多的石油出口到中国，这个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Я думаю, что, ну, во-первых, да, присутств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и в Китае будет увеличиваться в абсолютном объеме точ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Александр德羅夫 说，俄罗斯增加石油出口，俄罗斯石油在中国会越来越多，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俄罗斯计划在西伯利亚北部开采新的油田，投产后的油田所开采的原油都将注入远东石油管道。Александр德羅夫 说，向中国出口的俄罗斯原油的质量要好于沙特阿拉伯等国。此外，油管能够直接同中国的炼油厂连在一起，从原油开采地到供货地的距离不是非常远，加上中国直接从俄罗斯开采商那一度购买原油，所以虽然俄罗斯石油稍微贵了一些，但是这些的因素加在一起，使俄罗斯石油在中国有竞争力。扩大向中国石油出口，再加上原油价格上涨，以及中国向俄罗斯的商品出口量亦都在增加等因素，正促使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额在过去几年的下滑后今年大幅提升。俄罗斯政府下属的一家研究分析中心的报告说，今年头七个月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收入增长了 38.5%，总体石油出口收入增长 37.2%， 头七个月的俄中贸易额达到了458亿美元，俄中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46%， 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19大开幕词释放了共产党将会以强势领导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信号，同时外界还在猜测官方将会有哪一个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以及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是不是不打算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进行了长达3.5小时的演讲。同2012年刚上任时相比，习近平的改革不再是强调市场的力量或者是进一步的开放经济，而是重振党的控制。在十九大的演讲中，这个主题尤为明显。根据报告，中国要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提出了两坚持，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并抛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条基本方略，涵盖政治、经济、外交、港澳台、政策等各个领域。习近平对2287名与会代表说， 这个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不过会场之外，中共对社会的监管却没有显示出共产党执政的信心。为防止异议人士讲不出利于团结的话，他们被暂时软禁或者被旅游。会议召开期间，一些夜店和健身室亦都被要求暂停营业。北京通过爱彼迎等平台，预定出租房间的客人亦都要被要求取消行程。而一些希尔顿酒店则话俾住户听，从10月18号开始，房间内的互联网暂停使用。互联网和聊天室里面的审查更加严格，地铁站里面的安检排起了长龙， WhatsApp 等聊天软件被屏蔽，警察抽检外国人的护照，带着红袖章的志愿者和安保人员企满街口。喜迎十九大的横幅占据了北京的角角落落，北京周边的工厂停工，保证在大会期间北京能够拥有蓝天。整个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目前的任务就是确保十九大的顺利召开。推友 Linda Liu 在推特上写，现在在空气中都弥漫着共产主义的时候。配图是一群幼儿园小朋友观看习近平的十九大讲话和咖啡上的党徽拉花。微博上流行着人民日报推出的史上最牛的创业团队，讲述共产党怎样将中国从贫穷落后的东亚病夫领导成 GDP 排名世界第二的国家。不过这一则微博却禁止网民评论。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在演讲中处处表现出中共意识形态的信心，并明言中国不能够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任何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切必须予以反对。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的主编比尔·不晓普在推特上评论说，除了习近平之外的所有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和解放军军官都在学习十九大讲话，对他来说这个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个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被作为领导思想写入党章。不晓普写道，中国经过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现在欢迎来到习近平时代。毛泽东鼓励阶级斗争，邓小平则侧重务实的资本主义，而习近平则提出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当然这个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纽约时报援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主任戴维·兰普顿的话表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正朝着强人统治的方向前进。曾经是北京一份党报编辑的邓律文评论说，党的领导人总是有危机感，特别是习近平，这一种心态没有消失。对他而言，这一种强势的集中式统治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必须加以强化。在吉林省人民政府刊登的该省代表在十九大的讨论中，省委书记巴音朝鲁说，习近平统治的报告气势恢宏，大气磅礴，震撼人心，给人以力量，给人以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党的舵手。在北京从事研究的学者裘德·布兰切特在推特上评论说，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复兴靠习主席？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约翰逊对纽约时报表示，如果你反对他，这样就是不单止是在这里跟个别领导人或者习近平存在个人意见分歧了，你是在这里挑战党的路线。另一个外界关心的议题就是最终的政治局常委人选。原本外界认为重庆的市委书记陈敏尔可以成为他的导师习近平的接班人，而1950年代出生的胡春华亦都可能进入最高决策圈。不过香港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具有年龄优势的胡春华和陈敏尔可能只会进入政治局而没办法入常。南华早报报道说，如果54岁的胡春华和57岁的陈敏尔下个星期没有入常的话，这样这个就意味着在习近平2022年结束第二个五年任期之后，没人接他的班。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波兰新修订的去共产主义法要求在一年时间里面推倒公共场合所有象征共产主义以及专制极权的塑像，其中将会涉及到不少的苏联红军塑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新修订的去共产主义法10月21号开始生效，这项法律要求波兰各地方政府在未来12个月内必须全部推倒和清除全国各地公共场所象征共产主义和极权专制的塑像、半身像、纪念碑、纪念柱、露题、铭文题字、浮雕以及其他各种标志等。但是这项法律并不涉及墓地，特别苏联红军墓地中的塑像以及已登记具有建筑和艺术价值的雕塑等。法律还要求各地政府在行动前应该先和波兰民族记忆学院协商。研究调查共产主义和专制极权统治的波兰民族记忆学院说，刚刚生效的这项法律涉及近470个塑像和其他纪念物，其中包括250个苏联红军塑像。这项法律是波兰对已实施的去共产主义法的补充。波兰去年5月由总统签字后开始实施去共产主义法，禁止宣传共产主义和其他专制极权制度。这项法律要求波兰全国各地必须更改广场、街道、道路、桥梁等具有共产主义和其他专制极权制度色彩的命名或者是地名。这项法律明确提到1944年至1989年的共产党专制极权统治象征着波兰丧失主权和政治迫害，因此和共产主义与其他专制制度有关，以及能够起到宣传作用的事件、日期、个人、组织等绝对不应该出现在命名上。但是去年生效的这项法律并不包括如何处理带有共产主义专制色彩的各种塑像和碑匾。为此波兰议会今年6月投票表决通过对去共产主义法的补充条款，要求全部推倒和清除象征共产主义的各种塑像和碑匾。波兰民族记忆学院负责人卡文斯基认为，共产党倒台近30年后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塑像仍然没有被推倒，说明波兰犯下严重错误，显示波兰90年代开始的民主化进程还未结束。这些塑像保存至今更为宣传专制极权思想和反波兰活动提供了藉口。几乎在新修订的去共产主义法生效的同时，波兰几日前举行各种活动悼念天主教神父波佩鲁什科遇难33年。这位37岁的波兰天主教神父当年曾经因为坚定支持反共产党的团结工会而闻名。波兰共产党秘密警察1984年10月19号将波佩鲁什科劫持后杀害。这个事件当时引发了波兰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并被西方媒体大量报道。波佩鲁什科目前已经被波兰天主教会封姓。很多波兰历史学家认为，波佩鲁什科被劫持遇害事件以及这个事件的执行者当时都和莫斯科拥有密切联系。波兰和波罗的海等东欧国家认为，在二战结束纳粹德国被打败后，他们随后被共产主义奴役和占领。为此这些国家除了加紧去共产主义之外，亦越来越重视对历史的解释。波兰政府最近决定扩大正在兴建的波兰历史博物馆的面积，并为建设工程追加巨额拨款。而同时立陶宛北部一个城市的市政府几日前在当地苏联红军墓地的塑像旁边特别竖立了一块说明碑。这块说明碑说，这一尊苏联红军塑像上的碑文内容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苏联红军塑像上的碑文说，在1941至1945年阵亡的苏联红军是立陶宛的解放者。立陶宛当地政府说，由于和俄罗斯签署有政府间协议，立陶宛有义务保护苏联红军墓地和墓地中的塑像，因为不能够对红军塑像采取任何行动，当地政府才想出了这个办法。 波兰实施去共产主义法，推倒数将的举动遭致俄罗斯激烈批评。俄罗斯警告说，几十万红军士兵在波兰丧生，波兰的举动是亵渎行为，只能够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变坏。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斯大林和红军统帅朱可夫从来不爱惜士兵生命，战术失误导致红军二战末期在波兰损失惨重。伊克洛夫认为，继续执政的中共亦更多的使用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几乎死亡，波兰彻底清算共产主义，符合历史潮流。他说俄罗斯仍然有帝国心理，因此才反对波兰去共产主义。他说
он только остался в некотор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в России,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как имперская。
伊克洛夫说，在俄罗斯仍然还有一些人推崇共产主义，这个并不是因为他们真心信仰，而是因为那些人将共产主义当成一种俄罗斯式的帝国意识形态。伊克洛夫说，波兰共产党政权是苏共的傀儡，那些数将会令波兰人立刻想起奴役、占领、迫害和专制。而同时波兰仍然加紧调查波兰卡钦斯基和其他政府领导人所乘坐飞机几年前在俄罗斯失事坠落事件。波兰国防部长最近表示，飞机上当时曾经发生爆炸，波兰继续将已埋葬的遇难者遗体重新挖掘出来开棺检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接住下来，我们会看一看纽约全男班的芭蕾舞蹈团里面的华人舞蹈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纽约特罗卡德洛芭蕾舞团是一家国际知名的全男生芭蕾舞团，是该团来自世界各地众多舞者中有一位来自中国，他叫做周龙。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进这个团的初衷跟这个性别上没有任何关系，我所有跳女性方面的角色，我也并不是说。
周龙话，佢入呢个团嘅初衷同性别上冇任何关系。佢所有跳女性方面嘅角色，佢亦并唔系话变成某一个人，实际佢跳嘅亦系自己。讲起进入芭蕾舞呢一行，周龙话佢细个嘅时候喜欢嘅其实系体操，佢中意打关斗，唔知道乜嘢系舞蹈。十一岁嘅时候，广州芭蕾舞团舞蹈学校到湖南省会长沙招生。而周龙从家乡礼陵要坐两个钟头的车才能够到省会。他说当时对他来说，长沙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从来没有出去看过。天赋条件好好的周龙轻而易举进入了专业学校，他业余班的老师带着他去考试，一考就考到了。周龙说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毕业后可以留在广州芭蕾舞团做舞蹈演员，但是事与愿违，四五年级之后发现好像生得不够高，怎么办呢？他们的老师亦慢慢暗示他，他可能留在团里面做演员会很难。当时中国只有五个专业芭蕾舞团，周龙想如果留下自己还想继续跳应该怎样做，唯一的出路就是必须出国。2007年，周龙从广州芭蕾舞团学校毕业后，考上伦敦中央芭蕾舞学校，在那里世界为周龙展现了更大的前景。周龙说，
去了国外以后，你就会发现什么话剧、音乐剧、舞台剧，然后艺术装置，什么东西，很多东西都。
周龙话去到国外之后，发现乜嘢话剧、音乐剧、舞台剧、艺术装置，好多嘢都交集喺一齐，整个扩阔佢嘅思想同眼界。周龙话喺伦敦中央芭蕾舞学校要毕业嘅时候，正好纽约特罗卡德洛芭蕾舞团到伦敦演出，佢当时觉得佢入呢个团应该系冇问题，所以就开始同佢哋联络。佢嚟到纽约报考罗卡德洛芭蕾舞团，当日就上纲，第一场跳嘅系芭蕾火焰双人舞嘅男仔角色，仲有一啲女仔嘅。当时22岁嘅周龙觉得自己喺呢个全男舞团好似跳唔喐，唔能够有所突破。佢话呢个团同其他舞蹈团唔同，每年一半时间喺外面巡演，身心好疲倦，同佢哋团里边嘅人接触会好多，同同样嘅人接触，剧目有啲限制，觉得跳唔喐，唔能够有所突破，想转行参加电视节目。佢退出咗舞团，翻到中国参加电视真人秀《武林争霸》。佢话参加大约一两个节目后，就觉得原来系咁嘅，算啦，佢唔适合做呢一样嘢。 之后他正式进入了金星舞团。在那里的三年时间里面，周龙再次发现自己真正爱好。他说一直磨同练才知道自己想什么，总是想跳芭蕾，因为有这三年单独练功的积累，整个沉落来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了解，现代舞完全打开他的肢体，所以当时他感到他准备好到这里，他感谢金星对他的鼓励。他说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的那个能量是一直是在那里的，他也会一直说飘着呗，飘着呗，反正也没。
周龙说第一次见到金星的时候，他的能量一直在那里，他不想跳，金星的能量感染了他，通过他的话，他令他最泄气的时候提了把气，重新燃点一些小火花。2015年，周龙又回到纽约特罗卡德洛芭蕾舞团。周龙说最近这几年会在这里，希望有更多的剧目，毕竟剧目还是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日本提前选举，安倍执政联盟获大胜。特拉森中东行推动伊拉克和沙特改善关系。美国参议员邀白宫提供美军在尼日尔更多信息。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允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执政联盟在星期日的提前选举当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到他得以继续掌权，并且推动解除日本和平宪法对军队所施加的限制。安倍晋三星期一在东京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面说，这次是他们获得的一场非常大的胜利，他必须谦卑面对这场胜利。在今年9月底，随着公众对安倍晋三在北韩核威胁问题上面的强硬立场表达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安倍不等议会任期在2018年12月结束，就解散了议会下院，以便号召举行上个星期日的提前选举。根据日本公共广播机构 NHK 的消息，安倍晋三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党以及他的盟友公明党赢得了议会下院465个席位之中的312席，超过了三分之二多数席位的310席，反对党获得143席，星期一最终结果仍在统计当中。美国国务卿特拉森星期日努力改善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的关系，以对抗伊朗在中东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强势。特拉森参加了在利雅得举行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协调委员会首次的会议，他对沙特国王萨勒曼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双方关系改善表现出巨大的潜力。他又提到8月份两国重新开放一个重要的过境点，并且恢复了巴格达和利雅得之间的直航。特拉森又说，这两件事都代表了美国所希望的一系列的改善关系，加强在很多问题上面的合作的更切实行的个开始。他又说，他们和伊拉克之间日益增长的关系对于巩固他们的集团安全和繁荣是至关重要。因为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说，美国感谢双方取得的这个进步，并且敦促他们为这个地区的稳定而扩大这个重要关系。美国愿意支持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持续合作。沙特国王萨勒曼又说，他们在这个地区正是面临着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破坏国家稳定的挑战。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一表示，在南部城市拉马维长达5个月的打击激进分子的战斗已经结束。他们记者说，激进分子已经被全部消灭。在洛伦扎纳宣布这个消息近一个星期之前，菲律宾武装部队击毙了两名激进分子的头目，其中一人曾经效忠伊斯兰国。当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宣称，马拉维已经从恐怖主义影响之下解救出来，但菲律宾军方官员又表示，仍有20-30名武装激进分子。洛伦扎纳又说，最后一批激进分子在交火之中被击毙。当时菲律宾政府军攻占了一个建筑物，在建筑物里面发现了40多具反政府武装人员的尸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赞菲律宾军队向恐怖分子发出了一个非常必要的讯息。台风兰恩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星期一清晨袭击日本，造成了至少两人死亡。台风在东京西南的静冈县登陆， 风暴外围已经使到日本连续几日降雨，在部分地区引发了洪水和泥石流。日本媒体报道说，除了两个人死亡之外，台风还导致有90人受伤。难因抵达之前，数以万计的人已经被建议疏散。台风迫使航空公司取消了数以百计的航班，还影响了火车和渡轮的服务。位于尼日利亚竹崩部动荡地区的麦道古里星期日发生自杀炸弹袭击，造成了13人死亡。这宗发生在星期日晚的袭击就造成了5人受伤，随后发生的两宗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10多人受伤。目前还未有组织立即宣布对袭击负责，但有关官员怀疑袭击是激进组织博科圣地所为。博科圣地在过去8年针对尼日利亚政府发动的叛乱活动之中，已经打死了20000多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支联会刘晓波8日制敦促北京还留下自由。中国维权人士、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上个礼拜六逝世100日，香港支联会在尖沙咀海旁举行八日制及悼念展览，介绍刘晓波的生平，并关注他的遗孀留下的情况，呼吁国际社会和香港人继续关注，敦促北京还留下自由。有参与八日制的香港市民表示，刘晓波逝世之后，香港发生一连串政治事件，令他打算移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发自香港的报道。
因为末期肝癌，今年7月13号逝世的中国维权人士、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体在离世后第三日，即是7月15号被当局安排火化，并且立即实行海葬，将他的骨灰散在大海，不留墓碑，他的遗孀留下，至今仍然去向不明。香港支联会星期六，即是10月21号晚，刘晓波逝世100日，在尖沙咀钟楼的海旁举行刘晓波八日制追思会，并且举办街头展览，介绍刘晓波生平，包括1989年参与八九民运，2008年发起08宪章，为了实现中国民主自由，多次被拘捕入狱，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位死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追思会发言表示，刘晓波的思想仍然激励着为自由人权奋斗的民运人士，亦都慰藉着在监狱中失去自由的良心犯。何俊仁表示，刘晓波的抗争和牺牲对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刘晓波发起的08宪章，争取实现中国的宪政和民主，才是真正的中国梦。
我们不希望见到人民再受到奴役，自由继续是被剥夺，大众继续是活在压迫和恐惧之中，这个就是真正我们的中国梦，而并非是党天下、习家天下的中国梦或者中华梦。
支联会常委麦海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刘晓波逝世100日，正值中共19大举行期间，当局对中国各地的维权人士加强监控，目前只是知道刘晓波的遗孀留下被安排离开北京，但是下落不明，呼吁国际社会和香港人继续关注，促北京还留下自由。支联会正是筹备活动，持续关注留下。
这个而且留下完全是没有犯任何的罪行的，但是都被软禁，到这么久以来都是受到打压，是绝对不公道的，绝对违反人权，基本人权的。那我们会继续关注到留下的处境状况，要求呢中共呢要准备释放留下，使他能够可以过自己的自由的生活。
麦凯华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十九大的工作报告强调北京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加上最近英国保守党人权领袖罗哲斯和曾经公开支持雨伞运动的台湾学者邱毓斌被拒入境香港，显示北京对港政策不断收紧，一国两制倒退，呼吁香港人继续抗争，维护一国两制。
如果他继续检制下去，其实跟一国一制有什么分别？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是向全世界是公布中英联合声明的话，明赋予香港一国两制，但是你都不尊重的时候，哪里还可以能够维护到一国两制呢？这是我们要担心，但是同时我们要出来抗争，要维护我们香港一国两制的自由度，我们的民主，我们的对外的关系很重要。
麦凯华表示，香港作为国际城市，一国两制的实践受到海外关注，中国推动一带一路，香港扮演的角色亦都不容忽视，国际上亦都较相信香港有比较公正的法治制度。他认为北京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对中国都没有好处。
所以呢，如果你是要扼杀到香港的时候，可能就是将这个生金蛋的我呢都已经扼杀埋的时候，他根本都没办法能够存在下去，对中国亦都没有好处。所以我觉得就是香港我要继续维持跟国外的关系，跟国际社会的联系，亦都希望呢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和支持，我们那个即是民主的诉求和我们的独立法治 的争取啊这样。所以呢，就我们是要抗衡中国大陆想用它一个一国制的意识形态和即是管理方式来到去管理香港，否则的话呢，其实对中国亦都没好处。
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由2010年10月8号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开始，一直被当局软禁在屋企，而当时被监禁的刘晓波不可以亲自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大会在颁奖典礼现场放置一张空凳。在香港刘晓波百日祭的现场，亦都模仿诺贝尔颁奖典礼放置一张空凳纪念刘晓波，估计大约有200人参与百日祭。任职护士的香港市民李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刘晓波逝世的时候她感到很激动，而参加百日祭心情有些矛盾，因为刘晓波逝世这100日期间，香港接连发生了很多政治事件，包括四名民主派议员被法庭取消资格，13名反新界东北发展的社运人士和公民广场案的双学三子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被判入狱等等，令到李小姐感到麻木，并且打算移民。
以前就从来没想过移民的，但是已经几个月有想的了。一直都覺得香港是差的了，但沒想過突然間這麼 dramatic 會變，好像選了林鄭之後，即開始都希望她，即是都知道她是快女來的了，但是望個樣子都可能有些人性，誰知都是這樣，就是完全是不得的。
李小姐表示，支聯會在尖沙咀中樓附近的海旁舉行劉曉波百日祭和展覽，可以俾中国大陆旅客有机会了解刘晓波的生平事迹，亦都设摊位俾市民写心意卡俾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李小姐表示有写心意卡俾刘霞，但是目前佢下落不明，怀疑心意卡能唔能够交到刘霞的手上。李小姐又表示，北京对待刘晓波同埋刘霞的手法好收家。
你个死人都不放过你，你连北韩你都不怕，你怕个人你冇嘢啊嘛，同埋都咁样啦，你都即系你摆到明系完全系佢，我摆明系唔放人在眼内嘅，不过我冇谂过做个木栓咯，真系最惨就系楼下啦，即系你将个生人咁样同即系虽然讲佢同个死人冇分别嘅咁搞到佢。
香港市民杨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写了求求你别倒下这六个字在心意卡上面给刘霞，他很担心刘霞在获得自由之前已经撑不到下去， 呼吁北京尽快还留下自由。
想起刘晓波，即系都会想起刘霞，点解继续系咁样去软禁？即系完全系无法无天，完全冇道理，即系天理不容啊！可以咁讲，即系卑鄙到一个咁嘅地步，你放过佢啊嘛，俾佢自由啦！呢样嘢系好多人嘅心愿嚟噶，你犯咗咩罪啫？到而家都系咁样，我真系觉得系好离谱。
杨先生表示，北京要实践全面管治香港，他估计破坏一国两制的政策包括强推明年第三季在西九高铁站实施一地两检等等，将会陆续有利。问题是香港人会不会坚持站出来抗争维护一国两制？
其实还有什么利害可言？当一国两制都完的时候，即是如果国际社会认为一国两制已经死了， 将你香港当成一个普通中国城市的话，你香港的很多的经济的活动可能跟以前已经不同，你可能就会有很多的损失。其实还有什么你可以好考虑呢？你除了是努力去维护你一国两制之外，我看不到，其实这个是香港人最大的利益，如果看不到这个是最大利益的话，都不出来去维护。如果纯粹讲利益，你不去维护这个利益的话，那其实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名经济高官在中共十九大会议期间公开指责一些落马的高层官员阴谋散党夺权，包括今年七月份突然落马的政治明星孙政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10月19日星期四，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分组讨论中赞扬习近平的反腐努力。他说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和孙政才等在党内位高权重的落马高官阴谋散党夺权，令人不寒而栗，触目惊心。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挽救党、国家和军队还挽救了社会主义。当局对这些落马高官提出的正式指控包括严重违法违纪等，但是并没有使用中共文革时期惯用的散党夺权。而且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目前还未有被定罪。散党夺权之说究竟是1961年出生的刘士余自己在表忠过程中使用了一个旧词，还是孙政才等人真的有政变图谋，或者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正在恢复当年传统，正式将反腐运动和权力斗争挂钩，还有待观察。1953年出生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十九大的开幕式讲话中就再次使用党政军文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种文革期间盛行的表述。北京中国政策研究主任戴海利说，这个指称发出了明确的政治讯息。
She has faced massive systemic corruption from day one。
戴海利说，习近平从第一日起就面临巨大的系统性腐败，他的工具基本上就是震撼与威胁，这个是另外一个例子。在香港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林和立觉得，点出孙政才的名字令人觉得奇怪和惊讶，因为薄熙来、周永康等人明显属于党内反对习近平的集团，但是为什么将孙政才亦计入去，这个就不确定。不过林和立说，这种讲法确实为帮助习近平集权找到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都是为今天的考试准备了整个礼拜那么久了，他们刚刚就考完试，都觉得自己考得不错的，两个人决定就去看一场戏了，轻轻松松。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bug， 另一个就是 whatever。
李华， Are you going to get any snacks before the movie begins？
你说什么话？哦，套戏还没开场，你问我要不要买点食物。我本来想买一杯可乐，但是买了票又没钱，哎，算了。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buy you one. It's only a few bucks.
你说什么话？一杯可乐不是2.75吗？你说 only a few bucks.
Bucks. B-U-C-K-S. Buck is an informal way to say dollar.
Oh, buck 就是 dollar。 唔系正式嘅名称。诶，琴日我要买一包糖，你俾我一蚊，咁我就可以话 You gave me a buck， 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And the other day, I lent you a few bucks for lunch. And last week, you borrowed 10 bucks so you could buy a chemistry textbook. And then on the other day,
得啦，你唔使提醒我啦，我知嗰日借咗你几蚊食晏昼，上星期又借你10蚊买化学书，唔系就借咗两次咩？你点啊？怕我唔还啊？所以就乘机提醒我。
No, I'm not reminding you. I just wanted to give you some examples.
得啦，举个例，同钱有关嘅事好多啊，点解系要举我问你借钱嘅例噃
？Okay, don't get angry at me. Since you know what buck means,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要我又举个例？得，好易啫。你睇我呢件冷衫。款身顺毛，仲系名牌，你估几多钱啊 ？$5。
$5? I can't believe it。
清仓大减价嘛，但系 Michael， 我去买嘢嘅时候停车停错咗地方，攞咗一张罚款单。It cost me $50。
Oh， so your sweater actually cost you $55? Okay， that's expensive。
真系唔好彩，诶，好啦，唔好讲啦，去买可乐啦，套戏就快开场啦。Michael， 呢套戏真系好睇啊
！What? Are you kidding? That was the stupidest movie I've ever seen. I would have rather spent the $7 on a good meal.
你从来冇睇过咁曳嘅戏，你宁愿花呢$7去好好食餐饭。Michael， 你真系怪啦，我好中意 Pierce Brosnan， 佢生得好靓仔啊。
Handsome， whatever， he's got to be over 50 years old now。
你话 whatever 喺呢度系咩意思啊？我知道 whatever 呢个词嘅意思，例如 you can buy whatever you want， 意思就系你想买乜都得。但系你头先讲咗一个字 whatever。口气亦都唔同，好似意思唔系一样噃。
The word whatever I said is the same as in your example, W H A T E V E R. But when someone says whatever like this, whatever, he is being sarcastic. He thinks what you just said is nonsense.
哦，原来系咁。你讲嘅 whatever 同我举嘅例子里边嘅 whatever 系一个字。但系讲嘅语调唔一样，就表示讲说话嘅人喺度讽刺对方，认为对方讲嘅系废话。好，又学会一个词。不过 Michael， 你唔中意呢套电影，唔系你认为 Pierce Brosnan 唔靓仔，你妒忌佢啩
？Whatever， Pierce Brosnan is an old man and he's getting fat. I couldn't possibly be jealous of him.
得啦得啦，冇错 ，Pierce Brosnan 年纪唔细，亦都比以前肥咗。但系我觉得佢仲系好靓，你自己唔系肥过以前咩
？I'm fat. Whatever. This movie was a waste of $7.
唉，唔好话睇呢套戏要嘥咗$7。得啦得啦 ，Michael， 你仲系悭啲钱啦。我下次仲要问你借噶。
Whatever.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咗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一个咧就系 buck， 就系指美元嘅意思，系一个非常口语嘅讲法。而另一个常用的语呢就是 whatever， 这个就是表示讲说话的人对对方讲的话呢并不以为然，就好像中文里面讲话是得啦得啦这样的意思的，又或者是废话这样的意思啦。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流行美语的节目又播送完毕了，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北韩继续以导弹试验威胁邻国和世界的同时，金正恩政权继续利用其庞大的监牢营系统剥削和压迫其人民。美国国务院最近披露了北韩这个压迫性国家内的一种名为管理所的政治监牢营。这一类监牢营的囚犯被强迫在条件恶劣的矿井等地为这个政权劳动。一般来说，囚犯不要指望在这一种监牢营的残酷环境下生存下来。加川市政治监牢营据说关押的15,000人全部被判终身监禁。好像北韩所有管理所一样，加川市政治监牢营专门用来将一般囚犯和那些被认为是国家敌人的人隔离开来，通过无穷的苦役惩罚他们。有些戒川囚犯深受这个政权三代的惩罚。一名囚犯家庭的三代人本身没有犯罪，亦都被送往监牢营，不给饭他们吃，在囚犯中是家常便饭。囚犯于是被逼去捉老鼠、青蛙和蛇来充饥。咸镜北道的华松地区据报道是一个完全控制区，那里的囚犯因为罪行严重程度分成三部分。南韩国家人权委员会估计华松有囚犯约20,000人，未经证实的报道说，丰溪里核试验场的工程建设可能就使用了一些的囚犯。清津政治监牢营约有囚犯5,000人，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表明，监牢营和附近地区的经济互动水平已经有所加强，讲明监牢营劳动的经济重要性正在提高。美国国务院年度各国人权情况报告说，脱北者报告由于从速处决酷刑、缺少适当医护、加之饥饿，管理所内死人司空见惯。2014年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由于饥饿和疏忽以及艰苦的强迫劳动、疾病和处决，拘押期间的死亡率非常高。声援那些苦难的北韩人民现在比以往更为重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促进人权和民主治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美国将继续为北韩人民的基本人权发声。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在明日星期二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